用声音汇聚粤港同胞新梦想，用电波呈现粤港合作新气象。广东电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合作策划的12集大型系列专题节目《粤港同心》，9月22号清晨7:30，在广东电台新闻广播和珠江经济台同步播出。FM 九一四，FM 九一四，FM 九七四，FM 九七四，我来了，你准备好收听了吗？说起社工，有人把他们称作是社会问题的医生。的确，社工是一项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的职业。不过呢，在内地由于刚刚起步，社工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知，而在香港，社工经历了60年的发展，各项制度和理念已经相当成熟。近年来，两地社工交流频繁，香港社工为内地带来了香港经验，也见证了内地社工的发展之路。
用声音记载同根同源，听粤港同心。
卢兆荣，香港资深社工，今年已经59岁的他，曾经在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担任项目经理，有着30年的社工从业经历。2009年，他来到内地，在珠三角多个城市为不同的社工机构担任督导，同事亲切地称他为卢 Sir。 谈到多年来从事社工的感受，卢 Sir 指出，用心二字最重要。
就算是一个博士生，他知识很厉害，他技巧很好，他也说他有很有能力，但是我通常叫他是，你是一个称职的社会工作者，你没有爱心的话，你很难达到一个杰出的一个社会工作者。
在卢兆荣眼中，社工就是做人的工作，老人、孩子、残障人士，甚至是精神病患者都可能成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因此工作起来难免会有些婆婆妈妈，但一个小小的举动加上持之以恒的付出，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
但是有一次，就是有一对夫妇，是老人的夫妇，他要说我要找社工，他女儿在家里面有1年没有出房门口，就这个父母就怕他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找我们的社工。当时我跟这个社工处理他的女儿的个案，总共做了17次，做了半年，只是改变他离开他的房间，最重要他是跟他的家人的关系，就因为我们的介入令到他可以慢慢的改变改善。
香港的社会工作起步于上世纪40-50年代，时至今日，香港社工发展已经非常全面，服务种类遍及安老服务、康复服务、青少年服务等各种类型，服务单位也涵盖了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医院、社会企业，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社工忙碌的身影。相比之下，内地在2005年左右才建立起专业社工资格认证和从业规范制度，就连毗邻香港的广州、深圳也是在近2年才出现以社区为依托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卢兆荣说，他很乐意将自己的经验与内地第一代社工分享。
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国内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有几个机会参与。我的分享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前辈给我们很多丰富的经验，现在我就用这个经验来跟国内的第一代的社工来分享，第一代的又可以影响第二代的一个社工。
李波平，广州市白云区恒福社工服务社执行总监，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首届社会工作系，是广州名副其实的第一代社工。李波平说，当时班里30多个毕业生，只有5个人选择做社工，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很多人呢，他觉得社会工作是很多人都能做的一个事情，好像随便找一个人都能够做，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从事好像也就没什么前途。那另外一方面呢，政府购买服务的那个金额呢，对社会工作者的那个薪酬呢，虽然有一定的保障，但是这个保障呢，跟市场经济里面的普遍的薪酬相比呢，其实还是有点偏低。
尽管不被看好，李波平硬是坚持了下来，而且一做就是9年。 至于坚持的原因，李波平认为跟自己毕业前在香港半年的实习经历有很大关系。除此以外，做社工也有社工的乐趣。
因为社工是一个新的专业，也就意味着它不会有太多的限制。有时候我跟香港的一些督导，跟香港的社工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是很羡慕我们的社会工作发展的。他说为什么呢？香港做社工很多的条条框框限制，这个又不能做，那个又不能干。但内地这个制度还没建立，那你是第一批，也就是说你有机会是成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者。
李波平服务的白云恒福社工服务社目前承接了白云区八个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其中之一的金沙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除了普通的长者服务、青少年及残障者服务之外，还设立了一个名为白云康乃馨的工作室，关注对象是例如家暴、失独、离异等家庭中的女性。李波平说，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是社工工作的重点。而在恒福社工服务社香港督导卢兆荣看来，专业化服务正是未来内地社工的发展方向。
如果再有一些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像一个自闭症的儿童，他来到一个家中，你哪一个部门来对待他？你可以说是残障，但残障在家中里面也还没有专项性的一个服务。如果将来我们广州国家有一个专项的一个服务是专是对一个自闭症儿童的话，这又不同。好像我们香港有一个唐氏综合症的一个社会工作这个组织，它是专项的对唐氏综合症的一些儿童跟成人的一个服务的提供。
一个月四次往返于广州和香港，卢兆荣却乐此不疲。他说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可以为内地的社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也是基于社工奉献他人、助人助己的价值理念。从内地社工身上，卢兆荣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活力和热情，而对于李波平这样的新生代社工而言，香港督导则让他们受益更多。
社会服务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有点类似一个艺术，就除了我们日常对着很多的困难，对着很多的处境，我们要时刻的去关注，时刻的去服务一样，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就别人的一些做法是怎么样子。所以卢 Sir 他们是很好的扮演了一个广州跟香港的这种桥梁的这种链接的一个作用。他们也能够拓宽我们的眼界，就可以让我们呢在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再看回我们的一个服务。
用声音记载同根同源，听粤港同心。
说完社工，我们再来说一个跟社工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反家暴。近两年呢，内地的家庭暴力以及虐待儿童的案件有逐年增加的态势，但是由于相关法律与机制的不健全，很多工作难以开展。而在香港呢，因为有社会福利署与警方、医院等各种机构的密切配合，整个社会已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反家暴体系，而社工在这其中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香港社会福利署高级社工主任张林淑仪女士一起来了解一下。
香港社会福利署是为香港居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及服务的政府机构。作为一名高级社工主任，张林淑仪长期从事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的工作。说起多年前自己接触的一个家暴案例，她仍然十分痛心。
原来就是一个身体虐待的案件，就是他妈妈把孩子打得很厉害，因为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比较差，我们也担心那个孩子会受到妈妈她继续的会虐打，所以社工后来就把孩子放在了一个儿童之家，就是一个小型的儿童院。我是跟进这个案件的，我会定期去探访。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儿童之家的工作人员，他就发现那个孩子不愿意回家，当时我们估计就是可能他跟妈妈的关系不好，可是后来再问下去，那个孩子说原来是爸爸性侵犯他，这回家以后他不是怕妈妈，原来是怕爸爸。
家庭暴力虐待儿童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沉重的话题， 据香港社会福利署官方网站显示，2014年1月至6月，全港共发生家庭暴力案件2470起，其中虐待儿童案件426起。由于家暴和虐儿案件大多发生在隐蔽的地方，如果受害人不大胆地说出来，外界就难以知晓，引发的后果也就更加严重。为了让社会民众正视家暴问题，同时鼓励受害人及知情者积极举报，社会福利署动了不少脑筋。
每一年有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那么在宣传的时候，我们鼓励受害人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啊、邻居啊、朋友，如果他们发现他认识的人有这些问题，他们也可以去举报啊。我们有热线电话哈、也有不同的服务单位的电话地址，都可以发给区内的市民。
怎么那么晚才放学啊？
跟同学在学校温习一会儿。
什么？可以在电玩店温习的吗？刚刚你妈妈明明看到你放学之后跟同学到了电玩店去。
对啊，我是玩了一会儿，那又怎么样？我十多岁了，你别拿我当小孩子。
什么？你放学之后竟敢不回家，现在还敢顶嘴，看我敢不敢打你。
这是社会福利署根据实际案例拍摄的预防家暴实况剧。重在预防，可以说是香港应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一个首要原则。而一旦有家暴案件发生，社会福利署又是如何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的呢？首先，社会福利署与警方自2003年开始推行家庭暴力个案转介机制。
警方跟社会福利署有一个协调的安排，就是如果警方接到那些举报，就是有人报案啊，是家里有暴力的情况，那么警方就会把所有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案件都转介来社会福利署或者是 NGO 的社工啊，就看那个家庭居住的地方还有他们的问题的严重性。尽管有一些家庭他们表示不愿意转介啊，我们不需要社工的服务，那么警方也会看那个问题的大小，就是如果发现他的问题比较大，尽管没有他们的同意，也会先把案件转到我们这里来。
如果涉及到严重暴力案件，例如发生在家庭或学校的儿童性侵案件，警方会与社会福利署成立保护儿童特别调查组，合力展开调查。与此同时，对于需要治疗的受害儿童，社会福利署社工会与医院的虐儿个案统筹医生联系，使受害儿童在第一时间优先得到治疗。
每一个有儿科的病房的医院里也有一些医生是特别受过训练去处理虐待儿童的问题，他们是一些我们叫虐儿个案的统筹医生。如果我们要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检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先联系这些医生，他会跟我们先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就是孩子到医院之后不需要在急诊室去排队，就是立刻可以看医生。
除了身体上的伤痛，家庭暴力和虐待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痛苦也是难以言说的。为了避免他们因复述不愉快经历而承受创伤，社会福利署在危机介入过程中采用了个案主管的模式，让受害人在大部分时间只需跟个案主管接触。而无论是充当个案主管的社工，还是介入调查的警方，对受害人的隐私都必须遵循最少人知道的原则，通过严格保密消除受害人的顾虑。
譬如说学校发现一个孩子被父母虐待，学校里有一些危机小组，可能只有两三个老师、主任或者是校长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除了这个小组以外，其他的老师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然后这个小组的一些成员会把案件转介到社会福利署，我们每一个单位里会派出一个社工去处理那个案件，其他的社工也不需要知道这个案件，我们不会把那个资料告诉其他人。
家原本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但在家暴受害者的眼中，家却变成了一个充满可怕回忆的伤心地。为了避免家暴受害者回到家中受到二次伤害，社会福利署与其他 NGO 组织合作，在香港建立了5家妇女庇护中心。
每一个庇护中心他们自己也有热线的服务，如果有一些受害人不愿意接触社工或者是报警，可是他们想暂时离开丈夫，也可以申请到那个庇护中心去。
接触过无数家暴案例后，张林淑仪意识到每一个家暴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深层次的家庭问题，向受害者提供帮助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社会介入最终的目的是要停止施暴者的暴力行为，让受害者重新回归家庭。 因此尝试去倾听施暴者的内心，为他们打开内心深处的心结至关重要。
他打老婆打孩子是不对，可是我们要了解的是他背后有自己的困难，可能他以前有受过别人的虐待，可能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希望从社工的辅导加上临床心理学家的一些心理的辅导，还有需要的话再加上这些小组的辅导，就希望他们的家庭的情况能够改善。
听众朋友，广东电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合作策划的12集大型系列专题《粤港同心》第6期就到这里。记者洪燕，制作唐林，监制黄伟强、黎辉，感谢您的收听，再见。